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天你睁开眼所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刘文是一个在过去呢偏向于习惯负面思想的人呢、而且我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常常呢把一些烦恼带进梦里头，而醒过来睁开眼睛呢，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今天又要面对哪一些的困难需要去解决，甚至于会对未来忧虑哦。所以当这样的人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呢，并非是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充满了盼望哦。所以当我呢信主之后，我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求主来改变我的思考模式哦。每一天醒来，当这些负面思考马上要进入心思意念的时候呢，需要立时的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然后呢真的是需要靠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才能够抵挡这些习惯性的消极思想哦。如果你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呢总是消极负面的，那刘文鼓励你哦，可以默想经文，又或者呢是可以背诵诗篇第23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呢、当我呢默想或者是背诵诗篇第23篇的时候，我心中呢就再一次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必使我不致缺乏，他要引领我每一天，他的恩典一定够我用。因此无论有多少的困难，又或者是有多少的忧虑和恐惧，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当然这是需要操练的。有人天生呢就是比较积极乐观，有人比较消极负面，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今早呢收到一位好朋友，他的贴图是人生三字在，就是要看透，舍得，放下。我觉得这乍听之下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基督徒不是朝着负面消极的方式啊，而是更积极的，是以信望爱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诗人追求的是完全能够照自己的心意，称心如意的过这一生，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更大的使命，直到我们这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希望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在天上呢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求神更新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神开始每一天，经文在诗篇第5篇第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篇第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5篇第3节， 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与神开始每一天，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祖父一边做早点，一面唱赞美诗，而把我给唤醒了。在这之前，祖父已经做完灵修祷告，因此他的心充满了喜乐。虽然祖父已经去世多年，这个印象却始终一如昨日。基督徒在开始每一天紧张的生活，很少养成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颂赞敬拜主的习惯。旧约时代的利未人祭司必须尽早起来称谢上主。今天虽然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功，然而信徒仍然要与神一起来开始每一天，用喜乐的颂赞来歌颂敬拜他。几年前有一项问卷调查，题目是人们在每天醒来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事。有人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当天的工作，有人则回想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有人想到患病的亲友，几乎全是关于日常的生活和一些琐事的事件。只有少而又少的人说，他们每天清晨醒来，首先想到上帝，首先感谢上帝。我亲爱的朋友，与神开始每一天吧。那么在那一天的每一个时刻，我们会自然地体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每当醒来要面对新的一天，求你使我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和充满信心盼望，直到又是可以经历你同在、你恩典、你神迹的一天。赐给我苏醒的灵、喜乐的心，以感恩和赞美开始与你共度每一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拥抱新的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新的开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整本书的背景是《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仿佛是一出非常精彩的宫廷剧。虽然在当中呢看不见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可是却清楚地看见上帝在背后完全的掌权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六章《曝光》，还要进到第七章《使命》。1993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将全球观众带入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中。这部由犹太裔美国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执导的电影，不仅荣获七项奥斯卡金像奖，更深深烙印在无数观众的心中。影片以真实而震撼的细节重现了二战期间犹太人惨遭纳粹种族大屠杀的血泪史，并讲述了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如何在黑暗中燃起一盏希望之光，拯救了1100名犹太人的生命。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如辛德勒般的无名英雄，在动荡的时代里展现了同样的勇气。他的名字叫何凤山，来自中国湖南的外交官。他出生在贫困的乡村，但他有机会就读于挪威路德会宣教士办的学校雅礼中学及大学，凭借聪颖的天资获得信义会的资助，前往德国深造，并取得慕尼黑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8年，36岁的他被派往奥地利维也纳担任总领事。当时纳粹德国已经统治了奥地利，维也纳有90%的犹太人生活在恐惧中。这些人大多是社会精英，却被大量抓捕并送往集中营。为了防止犹太人逃脱，纳粹德国向国际施压，要求各国不得为犹太人签发签证，阻止他们离开欧洲，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纽澳等32个国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忌惮，拒绝为犹太人签发签证。何凤山却毅然决定以他的方式拯救这些受迫害的人。他无视纳粹的威胁，不顾一切地为犹太人签发签证，让他们得以逃往彼岸的上海。何凤山的义举使他成为纳粹与国民政府的眼中钉。他虽然被剥夺了公务经费和办公室，但另租一间狭小的房子继续为犹太人签发签证。他的手未曾停歇，数以千计的签证从他手中流出，成为无数家庭生还的凭证。多年后，当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辞世时，这一位无畏的英雄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然而，他的故事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沉寂。在他的讣文中提到他曾是维也纳的总领事，这个细节引发了一连串的回忆与感恩。那些曾被他拯救的犹太人或是他们的后代纷纷出面证实，正是何凤山当年签发的那纸签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称何凤山的签名为上帝之手，正是这只手将他们从灭顶的洪流中拉回人间。正如上帝曾在中国湖南那贫困的小乡村中透过宣教士所带来的福音预备了何凤山，使他在动荡的时代中成为上帝所使用的重要器皿。 在关键时刻彰显上帝的作为。同样，上帝总是在人类面对未知的明日早已超前部署。当穆迪改紧急地请人带话给以斯帖时，他说出了充满智慧与挑战的话语。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原来以斯帖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上帝的超前部署。得解脱蒙拯救这句话，不仅意味着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更隐含着上帝在暗处安排的救赎计划。在犹太人眼前的所有路径似乎都被封死，所有希望似乎都被切断的时刻，他们所渴望的正是这来自天上的拯救。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犹太人归回之间，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尽管古列王的诏谕已经颁布，但那些返回耶路撒冷的百姓却很快陷入漫长的煎熬与无尽的控告之中。多年来，仅有所罗巴伯和耶稣雅所带领的一小群人回到了故土，而大多数犹太人仍然身处异邦。随着执政者的政治风云和国家政策的变动，他们只能谨慎地在夹缝中求生存。稍早于以斯帖的时代，但以理在权力的漩涡中与那些虎视眈眈的敌人周旋。这些敌人为了扳倒这一位外来者，精心策划陷害他的计谋。但以理书第六章四到五节记载了这些总长和总督如何试图地找出他的破绽。他们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以理的坚守信仰成了他敌人唯一能攻击他的切入点。如同阴暗宫墙内风云变幻，波斯帝国首都的阴谋也逐渐显露。权势如日中天的哈曼向亚哈随鲁王进言，有一个种族散居在王国各省各民族之中，他们的法力与各族的法力不同，他们也不遵守王的法规，所以留下他们对王实在无益。这番话语如同冷箭直指犹太人的核心，他们与众不同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成了哈曼认为他们该被灭绝的理由。犹太人在异国他乡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遵守割礼、饮食规条与安息日，但这些律法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也成为他们被厌恶的根源。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危机如同一条潜伏的毒蛇，静静地等待着最致命的时刻，随时准备出击。正因犹太人置身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们常因遵守上帝的律法而被视为异类，遭到批评和排斥。所以有些犹太人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以避免麻烦。以斯帖记多次提及莫迪盖如何要求以斯帖隐瞒他的犹太人身份。作为他的至亲，这或许是他认为在那个险恶环境中能给予以斯帖的最大保护。明哲保身的策略似乎是莫迪盖和以斯帖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他们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截然不同，后者在巴比伦坚守信仰，拒绝吃王的筵席，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向金像屈膝。然而莫迪改却命令以斯帖隐藏他的犹太人身份，这意味着他入宫后很可能要面对异教环境的冲击。从食用祭祀过的食物到参与异教神明的节庆活动，尽管经文对这些细节避而不谈，但我们不难想象，以斯帖可能为了适应宫廷的诡谲的环境，做出某些程度的妥协。这样的妥协是出自生存的本能。然而，在这看似自我隐藏的过程中，上帝却默默地工作，唤醒了以斯帖心中的信仰与使命，让他成为拯救同胞的关键人物。随着阴谋逐渐展开，犹太人的命运悬于一线，但上帝的手却未曾离开他们。 正如何凤山的签证改变了无数生命的命运，上帝也将透过以斯帖的曝光，为他的百姓在危机中开出一条生路。当危机逐渐逼近，宫廷内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场关乎生死的戏码即将上演。我们知道，身份最终是藏不住的。莫迪改和以斯帖直到大祸临头，他们终于决定让身份曝光。他们的隐藏没有让自己变得比较安全。有时隐藏身份好像会为我们带来一时的安逸，暂时回避掉某些挑战，但曝光对我们来说反而往往成为我们经历上帝的开始。以斯帖低调地在危机四伏的宫廷中求生，虽然他并非自己主动争取王后的位分，却在上帝设定的时机中及时起身回应，并领受上帝预定的使命。在权谋与危机交错的时代里，他的顺服与智慧成为上帝介入历史的管道。多年前，日本漫画大师狄原千惠以16世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大帝的真实爱情故事为背景，创作了《梦之鱼》《黄金鸟笼》。这一部作品以华丽的宫廷为舞台，描绘了一位被迫进入后宫的少女，如何在权谋和勾心斗角中挣扎生存，最终赢得苏丹王宠爱的故事。亚莱克山朵拉，一位来自贫困东欧罗塞尼亚，如今乌克兰一带的基督徒少女，她的命运因一次达达的突袭而彻底改变。被俘后，她被贩卖至奴隶市场，最终成为鄂图曼帝国官员马特乌斯的财产。在精心安排下，她被送入后宫，重新命名为许雷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廷就如同一座华丽的鸟笼，既光彩夺目又危机四伏，每一步都是挑战，每一个举动都攸关他的未来命运。在后宫中，许雷姆面临的不是简单的生活，而是一场华丽且残酷的竞争。每一位侍妾都在拼搏争取君王的青睐，许雷姆必须在这场充满阴谋的竞争中找到生存和升迁的道路。他的智慧和毅力是他唯一的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必须巧妙地运用他的每一个步伐，决定他在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位置。相比之下，《以斯帖记》中以斯帖的故事却截然不同。以斯帖身处的宫廷虽然同样华丽，但他的处境却更加复杂。他没有像许雷姆那样的爱情故事，也无意争取君王的专一宠爱。他的使命超越了个人的情感和权力的角逐，他的困境直接关乎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许雷姆与以斯帖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在宫廷的光影下演绎着自己的命运。许雷姆的故事以权谋和爱情为核心，展现了他在权力网络中的生存智慧，而以斯帖则以其坚韧和勇气，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展现了不凡的意志和信念。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却都各自在宫廷内上演着令人屏息的剧情。当以斯帖面临抉择时，他的处境宛如一场权力与勇气的试炼。与许雷姆不同，许雷姆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巩固他在鄂图曼土耳其宫廷中的地位。他的选择让他融入了异国文化，反映了他的妥协与策略。然而以斯帖却在王宫的华丽外壳下面临着更为根本的挑战。他不仅仅是要在宫廷权谋中求生存，更要在生死边缘做出关乎整个民族命运的抉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这首诗歌是《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惜的爱将我拥抱。 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人。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六章以及第七章使命的上半段啊，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